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是采访到了一位卫生方面的专家，他是来自西雅图及金县卫生局的 Alice Ting 博士，他的中文名呢叫田晓辉。那田医生呢，他是一位医学博士，同时也是公共卫生的硕士。他目前呢是西雅图及金县公共卫生局的临时卫生官，他持有家庭医学专科认证，并担任华大家庭医学系的临床讲师。那在加入这个公共卫生局之前呢，田医生呢曾任职于Swedish Cherry Hill家庭医学住院医师项目，在那里呢他师从了全科医学的临床实践指导医生，为门诊住院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并参与分娩护理。在他的临床实践中，他为药物滥用的患者提供药物辅助治疗。此外呢他还正在与华盛顿大学及斯坦福大学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评估一个基于病例的课程，将气候变化的概念融入研究生的医学教育。他还参与了一个多机构的团队，该团队创立了西雅图一体化的健康诊所，为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及其伴侣动物提供联合的人和动物的医疗服务。田医生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其实主要是与这个药物滥用有关的一期节目。那大家居住在西雅图的朋友呢也知道哈，我们这个城市呢有一些这个在街头流浪的人群，那么他们多少有一部分呢是有这个药物滥用的一些问题。那过去一些年呢，在美国的这个药物滥用，尤其是以芬太尼为代表的阿片类药物的滥用呢，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虽然在我们华人社区中这一类的案例是比较少的，但是其中对于我们华人来说也会有一定的一些知识盲区。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不是很重要，我没有不需要我们去关注和关心。但事实是呢，这样的一些药物滥用的问题是在非常严重的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一个健康的运转。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还是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它的这些药物滥用的形成机制和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将由田博士为大家带来他的专业观察和他的实践经验。
那大家好，我叫田晓辉，我是西雅图和金县公共卫生部门的卫生官员。其实我身为是家庭医生，对这个鸦片类药物的滥用还有过用有经验，因为之前其实我是在国际诊所当过家庭医生的，还有在医院里面也有治疗的经验。
对，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采访实际上也是想请您这样的这种专家哈，能够跟本地的金县或者西雅图本地的这个中文社区能够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一些鸦片使用啊、成瘾啊和药物过量的一些基本情况，还有这个比如说它的致害的一些机制，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很危险，对我们健康的伤害主要是什么，等等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想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就是像这些鸦片类的药物引起人们的一种成瘾，甚至是引起一些这种生命健康危险的一些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好好，阿片类药物呢就包括罂粟科 植物中提取的化合物以及类似的形制的合成化的合物。那这些化合物呢，就可以跟大脑里面的阿片受体互相有作用。阿片类的药物呢，具有镇痛还有镇静的作用。那处方药如 Percocet 就是波靠赛特，还有奥施康定就是 Oxycontin， 吗啡还有芬太尼等药物就通常用来缓解疼痛的。但是可能听众也接触到就是海洛因和非法芬太尼等药质，也是属于这个阿片类的药物的。
那像您作为医生的话哈，是在什么情况下，或者比如说针对一些什么样的症状，会给患者就是开这一类的处方药？就是它正规在医学上的用途，应该是对症对应的，应该是一些什么症状才应该用它？
通常如果我帮病人开这些阿片类的药物呢，通常是比较严重的疼痛情况以下，就是比如说有其他的止痛药已经没有效了，或者真的尤其是就是癌症啊，就是比较严重的病状以下才会就是要跟病人还有家人讨论一下，就一起去选择这种比较有效的，就是效果比较重的药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就是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是治疗这个疼痛，但是还没办法呢，或者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好像有癌症的话呢，真的可能是有这个阿片类的药物才有效。我觉得就是我们也不可以就是太害怕去用这种药物，因为有适当的时间去用适当的药，对吗？因为那个接生的时候，其实那个无痛麻醉呢，也是用芬太尼，就是其中一个阿片类的药物，所以我觉得有适合的情况可以安全的监督啊什么的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我们可能下一步可能会再讨论一下，就是可能不太适当的用法。
是的，您也提到了嘛，就可以结合着，比如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包括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哈，就是在尤其像在近线范围内有药物成瘾或者 overdose death 这些问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阿片类的药物，它的这种成瘾和致死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
怎么样哦？其实在诊所还有医院里面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因为听到这些数据，就听到哦，要可能医生提起用这个阿片类药物的时候就不敢用。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适合的去缓慢或者缓解就是病人的疼痛呢，其实有健康上其他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腰酸背痛，而且不用适合的止痛药的情况下呢，可能肌肉会比较弱啊，就是可能如果肌肉弱久了，就可能走路平均了，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容易跌倒，可能有其他的健康的的后果。对，但是回去答你的问题呢，就是说阿片类的药物呢会影响大脑中调节呼吸的那个部分，所以如果阿片药物呢我们过量的去用的话，它会产生呼吸困难的状况，会缓慢那个呼吸的率。如果呼吸率太低的话呢，我们的大脑可能不够氧气的 情况下呢，可能会昏倒，因为那个鸦片，鸦片类药物的那个成分会粘住那个鸦片那个具体。神经的鸦片晶体呢，它很长时间才会，才会就是离开或者走。那如果一直那我们的大脑没有氧气的话呢，就长期没有氧气的话，就会造成死亡的那个情况。所以过用阿片类的药物的那个情况是很危险的。都是就是医疗的紧急的情况。所以要知道就是过量阿片药物过量的那个症状。那阿片类药物过量的症状呢，可能可以看看他的眼睛。如果他的眼睛那个有针尖样通空，就可能表示就是对阿片类药物过量。或者如果遇到一个人是无意识的，或者呼吸真的有困难的话，我觉得这主要这三个症状就是可以预知到那个人可能就是受阿片类药物的过量的有影响。
请您介绍一下，如果说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或者说是我们看到有人能判断出他可能是因为鸦片过量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
我觉得第一时间呢就可以靠近他，就是可能比较大声一些，就在他的耳边说，你还好吧？你还好吧？如果他真的没有反应的话呢，而且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呼吸的不是很正常，我觉得第一时间呢就是打拨911，因为那些救护生他是已经受过训练，是可以帮助的。如果身上有一种药，叫那个纳罗酮，去治疗它。谢谢。那这个药呢，就是纳罗酮。或者英文叫 Naloxone 或者 Narcan。 这个药呢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很容易用的比喷剂。这个就是瘦瘦的地方呢，其实可以直接放进那个人的鼻子里面，这样可以往上按，这里就那个药就会喷出来。每一个鼻喷剂呢，只是用一次而已，对。但是可能有些时候，可能在就是那个急救箱里面呢，可能会有两剂。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纳洛酮的效果可能只是有10到20分钟而已。如果那个人醒过来了，就是用了这个纳罗酮，醒过来之后呢，如果再次昏迷的话，可能需要多一剂的纳罗酮。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可能已经介绍过，就是这些鸦片类的药物呢，就是很紧急的就粘住我们神经那边的鸦片结体，对吗？这个纳洛酮就把它踢出去，对。所以这样就可以缓救那个人的生命，因为他的呼吸会变成正常了，他们可能会醒过来。最重要就是把氧气就是熏到大脑中，这样就可以救他们的一命。
像这个纳洛酮，一般的对于新县本地的一些居民可以在什么地方获得呢？
其实在华盛顿州， 这个拿洛酮是不需要处方去获得的，所以很多药局也有，也有这个拿洛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西雅图还有金县的公共卫生部门，我们跟很多不同的社区组织提供这个拿洛酮。当然这个拿洛酮很多人可能需要多一点的训练才觉得可以使用它，所以呢有各种的社区组织，有比如说 ACRS， 还有那个有一个叫 Washington Asian Pacific Islander Families Against Substance Abuse， 就是WAPIFASA， 我们跟他们合作，就是安排有一点的我们一起举办培训。就可以学习，就是怎么去怎么去看看，就是那个阿片类物质的那个症状啊，或者怎么去用那个拿洛酮啊，在那个培训的那过程，他们都会教你的。还有我们的网站，就是那个 kingcounty.gov/overdose， 那边呢也有一个地图，就是他也可以给你看看你附近有没有其他的组织是可以免费给你这个拿洛酮，可以随时带着。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预防，就是意外的药物过用，还有就是滥用的情况。
像 Narcan 或者是麦乐酮这个药物，毕竟它的数量也是有限的嘛，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来发一点，一些人更应该备着一点。有就像咱们有些是所谓的高风险，有些是低风险，有些是没有什么风险啊。你说我的问题是，可能什么样的一些人或者是团体或者家庭更应该准备这个拿洛酮？
对，因为是如果你的医生已经帮你就是处方，你家里已经有处方药，就是尤其是这个阿片类的药物，其实备用这个拿洛酮是很重要的。如果当然，如果你知道你的亲戚或者朋友有这个药物依赖的情况呢，也是很重要佩戴这个拿洛酮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有时候，尤其是现在呢，我觉得在我们的亚洲可能社区里面，讲这个题目是比较敏感，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的社区里面可能会比较觉得有点羞耻或者耻辱的，所以不一定就是可能你身边的人在有这个困局，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讲。所以我觉得除了就是预备这个拿洛酮之外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同情心，还有就是让身边的人就是知道我们可以就是公开一点去谈论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慢慢就可以把这个文化就是改变一点点，因为是我觉得对我们 我们社会这个题目对我们的社会现在是很紧要的一个题目。嗯嗯。
对，既然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亚裔或者是华人社区里面关于药物过量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也是我们之前也想采访您的，就是因为您过去也在社区做过家庭医生啊，也接诊过患人，您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在亚裔或者华人社区里，您见到的这种案例多不多，或者说是严不严重，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挑战？就除了您刚才说的这种羞于启齿，让外人知道以外，会不会存在就是人们低估了在比如说华人里面使用有药物依赖问题的人的这种数量？因为确实我们接了这个项目以后，至少我们的一些走访都很少看到有亚裔面孔的人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我不知道您作为专业人士是怎么看。
我觉得我想承认就是这个题目有一点复杂，因为真相呢就是我们就是当地的数据来讲，用阿片类药物而过量而亡的数率呢其实非常低的，对，但是我觉得不代表就是可能滥用那方面，不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死亡就是可以，避免的话呢，我觉得每一个档案，我们也得就是尽量去帮助全部这些病人，
是的。那您认为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更能有效的？让比如说华人社区能够意识到这些阿片类药物的危险和这种具备一些基础的应对知识，您觉得能用一些什么好的方法或者是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提起我们的知识，就是就是围着这个鸦片类药物上瘾的资料，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是翻译到中文，简体中文还有繁体中文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金线的那个网站已经翻译成简体中文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就是。因为由于阿片类药物的那个过量死亡是不多的，但是我在诊所就是工作的时候，有不少的人也他的医生也有帮他处方，就是那个阿片类的药物。其实我觉得在家里怎么去取喘那些药物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家里也有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对吗？他正在把全部东西都放在嘴里去探索世界，尤其是如果就是颜色比较耀眼的的药，好像对他们来讲好像糖果，对吗？所以但是他那个过量药物过量的那个风险也比较大，那我觉得就如果听众就是家里也有小朋友呢，就要我提议呢就是将那个把那个药物存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而且看不到的地方，最好呢就用带锁的柜子里面或者盒子里面装起来，就也可以就是将那个药物保存在带有原始标签的容器上，并且用儿童的那个安全套。这些设计呢就可以避免将就是药物过量的那个情况。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 我也建议就是定期的去清理那个药柜，把不再使用或者已经过期的药呢就把它丢掉。但是呢不可以将那个药物随便扔在垃圾桶或者在马桶里面。有许多药局可以把那个药物处理，他们就有这个计划，他们可以安全的处理它，或者可以请教就是您医生的那个诊所，他们可能有可以免费提供一些信封，就可以邮寄那些处方药。还有有一个网站就是 medtakebackwashington.org， 就可以寻找你附近的组织，他们也可以安全的把那些处方药处理掉。
好的，这个确实是非常关键，就是这个误食带来的风险也还是存在的，是特别需要我们提起注意那最后我们还想有一个话题想请您聊一聊就是这种不管是阿片类的药物或是其他类的一些可能中文语境里面可能称之为毒品的，比如上瘾性质的这些药物对如果说一个人已经有这种上瘾的情况了，他想寻求一些康复治疗或者是一些帮助的话比如说在金钱的范围里面大概能有一些怎么样的途径能够帮助他go back to his life。
像我是提出一些就是药类的治疗方式吗？还是你觉得
可以不管是一些，你也可以分开来说，比如说一些替代注射也好，或者是一些就是
一些
药物的这种也行，或者是一些就是综合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像平常有知道有那个 pathway program。
那个他的那个诊所，对
类似的一些，比如说假如就是我已经有这个药物依赖的问题，但我非常希望能够摆脱这个问题，我采取一些怎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寻求帮助，找到这些资源。
OK 好，对，那金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打拨，就是有一个电话206-289-0287，这个热线呢就你就可以直接跟医生进行免费的电话咨询渠道，就是有一个药物叫丁比诺。丁比诺非处方，这个是其中一个治疗那个阿片类药物的治疗方式的药物。还有就是华盛顿有一个康复热线，可以帮助您就是找出治疗服务，还有专业的人士来交谈，也可以获得就是有关药物的滥用、赌博还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协助。那个热线是每周七天每天24个小时都开放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大家。还有就是西雅图还有金县的公共卫生部门也有一个特别的诊所叫 Pathways， 就是有专科的误药上瘾的情况的人可以在那边去看医生，有不同的资源去支持他们的治疗过程。不需要那个保险，我们主要的是把这些资源就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免费或者低费的情况下提供这些服务，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困难还有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想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大家。
对于很多的这种年轻人 较欠缺的年轻人来说，要防范一些这种可能给他造成伤害的这些药物的使用或者过量的问题，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因为这些阿片类药物呢，摄入之后呢，会引起心快感。
嗯。
对吗？这是证实。嗯。
就是
非。
它成瘾的一个机制。
对对对，没错，就是非医疗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我觉得有这个知识，可能会可以准备一下那个心理。但是我觉得，可能当初接触这些药物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心快感啊什么很激烈的，但是上瘾的那个过程呢，其实我跟病人谈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觉得比较最困难的那个过程呢，就是慢慢上瘾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我上了瘾之后，那个鸦片类的药物，那个性快的那个感已经没有了。其实他们继续用的原因呢，是避免那个阿片类药物可能这个我可以再说一遍，但是我主要想谈的就是那个依赖的那个症状呢，它对不起，我找一下。对他，他会感受到这个阶段症状是非常辛苦的，会全身体疼痛啊，发冷啊，出汗啊，呕吐啊，焦虑，还有腹泻等那些症状。他继续用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免那些症状，已经没有那个心快感的那个情况。不知道对这个讲得清不清楚。
或者说您可以重新讲一遍，顺一点。
对，不好意思。
也是可能临时给您加的一个问题。
没有。
对，您说的这个点很重要，就是为什么他会上瘾，是吧？从一开始，然后到后面，其实他的就是让您成瘾的机制可能也是有变化的哈。一开始是为了追求快感，后面是为了让自己不难受，是吧？
对，就是重点。
过程给他。
如果可以再讲一遍，讲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毒贩呢，就是可能为了提高他的产品的效力呢，他也加入了那个芬太尼，对，就造为假药出售，所以很多人就那个假药看起来也像真实的处方药，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以为他们在吃那个处方药，但是其实里面有芬太尼，很容易上瘾或者过用，对，过量。OK， 我再讲一遍，那个阿片类药物呢，摄入后会引起就是很心快的感觉，这是非医疗使用阿片类药物的主要原因之一。那过去10年来呢，芬太尼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普遍。那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它的效果它的效力大于吗啡50到100倍。那有证据表明呢，毒贩可能就为了提高产品的效力，比如说那个海洛因 他就添加那个芬太尼，那并将芬太尼为假药出售，那个假药就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处方药。那很多人吃了这个好像处方药的东西，其实也吃下去也是有那个芬太尼，那上瘾还有过量的危险就比较高。我觉得我跟就是对阿片类药物上瘾的病人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全部都说，就是当初开始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他一直输入进去呢，他就觉得有这个性快感，但是慢慢上瘾的情况一下呢，他对那个阿片类的药物耐受性已经增加了，而且如果他停断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会有阶段症状，很不舒服。那些症状就是比如说有身体疼痛啊，出冷汗啊，呕吐啊，焦虑啊，腹泻这些等等的症状。慢慢他就是需要用这些药物去避免有这些很难受的症状，他就觉得真的很辛苦，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就是青少年就是要多多考虑，就是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听其他人的经历，可能希望他们可以学习一下，对，
所以就是您还是接诊过一些有药物过量问题的这些患者。那在您根据他们的这个诊疗的过程里面，一般会推荐他一些什么样的康复的一些选择？
那我觉得阿片类药物呢，使用的障碍是需要整体的治疗方式，包括药物，还有就是心理社会治疗和还有支持。我觉得这两面的医疗的治疗方式是两个都不可以缺一的。那谈上如果是药物治疗的话呢，有主要有两种很有效还有很安全的药物，一个叫美沙通，另外一个就叫丁比诺非。这两种药都可以减少渴望，还有帮助戒断，还有会降低服用期间过量服用的风险。这些那个美沙通就是有特别的诊所会提供给病人的，但是那个丁比诺非呢，很多家庭医生还有内科医生都可以处方给病人的。
那这个是药物的，那心理还有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这种，比如说的治疗的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一个重点呢，就是阿片类药物上瘾的那个情况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的，有些时候是精神上的疾病，还有心理创伤，所以你说的那个心理上的治疗也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很多不同在社区的组织有会讲普通话台语的那些医疗人员都可以支持，还有不同的治疗的方式。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些组织，比如说 ACRS， 还有那个Washington State 是那个 Washington Asian Pacific Islander Families Against Substance Abuse、嗯、那两个组织还有其实国际层次也有、很多医疗人物都可以、在心理上、支持的。嗯，我觉得可能、我们对身边就是遇到这个阿片类药物上瘾或者过上瘾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对他们表达同情还有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可以，我觉得为了应付这个社会里面的大问题呢，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把我们的想法可能改一点点。这个药物使用障碍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有治疗的病患，
嗯，
不是个人的缺陷。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引起到某人就是可以有这个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的情况。
对，因为我感觉特别是在这个华人的这种社区和家庭里面，好像这件事情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嗯，
就是不管是本人可能有这个问题也好，或者家庭里面有成员是这个问题也好，都会变成一个污点或者是一个不愿意向人提的这样的问题。
对对，
这样反而就失去了很多获得帮助和支持的那种
机会。对对对对，我觉得如果身边发现你真的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敢跟别人讲，就是可能会觉得其他人会对我们的印象不好，对吗？所以但是好像您讲的就是已经失去了那个互相协助的那个机会。嗯，因为可能有其他的人也有经历过类似的东西。嗯嗯，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会为您带来少儿节目、每周财经新闻夜线及晚间的专题节目。谢谢，祝您周末愉快。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 1206-778-3438。